同学们下午好，我们从今天开始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寒山的诗歌。老早就想讲这部寒山的诗集啊，但是呢一直奔后边拖，因为寒山诗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寒山诗好啊，古今中外啊，现在学习啊欣赏寒山诗歌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寒山诗歌它的这种法味啊，它的味道到底好在哪儿，却并不是有真正有太多的人知道。但是因为寒山诗歌里边的内容有雅有俗有文有佛法，包罗广泛，雅俗共赏，有的地方呢又特别工整，有的地方呢又特别随意，所以说其实他的诗歌受众范围还是比较广。但是寒山诗里边写到跟修行有关的那个法味，就是最高的那个智慧，却并不是有太多的人能够读明白，甚至能够学习，能够受用，变成自己的受用。考虑到这一点呢我们专门把寒山诗这个几百首寒山诗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欣赏并且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指南它不仅仅是一个特别优美的禅诗，这个禅就是我们禅宗所说的这个禅它更是修行的指南。这个寒山诗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就是带给读者一个最明显的最直接的一个特点就是扑面而来的这种出世之心，独超物外的这种潇洒。其实我们读寒山诗包括现在世界各地就是学习寒山诗的人都向往那种出世的野趣，是吧？就是山居的野趣。如果这个寒山他留下的诗歌里边这种思想，他的观念他自己的这种对于世界的认知，仅仅停留在一个出离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我想他的诗歌的影响也不会这么久远，这么深刻。所以我们读他的诗，还要读到他诗歌中那种悲天悯人，那种并没有完全与世间隔绝隔离的那种关怀，对众生的那种老婆心切式的慈悲，不停的在谆谆教导，在谆谆嘱咐用种种的譬喻用一个一个的故事，用一个一个的典故来警醒世人让我们感觉寒山大师一直就活在我们身边他的诗歌其实在中国禅宗这个法门就是说禅宗的修行人之中是流行很普遍的，真正学禅宗的人基本上都会关注都会学习寒山诗 我们看这个唐朝啊，唐朝中后期，也就是寒山大师啊出生之后的很多祖师，林济啊、黄檗呀、赵州啊、南泉啊这些人，他们的法语里边啊，包括晚唐啊这个吴家啊、曹洞啊、云门呐、法眼啊这些个啊，包括后期宋代的一些禅师，他们的法语里边啊，经常会引用寒山诗歌里边的啊诗句，包括我们前两天啊前几天学的庞韵居士啊，他的啊诗歌里边经常会有跟啊寒山诗几乎相似的啊诗句，其实就是一种摘引啊。那寒山诗本身它里边有很多句子，其实啊是从佛经里边，是他从佛经里读到的啊故事，他把它凝结成诗句。稍微变换一下语言，变成了自己的诗句，所以他的诗也特别的典雅啊，都是有出处的啊，非常的深奥，但是呢又深入浅出。可是在禅宗修行人之外的这个世人啊，世间的这种就是世间搞文艺的、搞文学的啊、搞哲学的、搞诗歌的这些人啊，之中，寒山诗歌流传的并不是太普遍。当然，像一些个大诗人，对吧？像唐朝的一些个，比如说像这些个苏轼啊，对吧？像这些个很有名的诗人，他们是受寒山诗一些影响啊，李白呀、这些个啊。可是除了这些个大诗人之外世间人搞文艺的，其实他们并他们读不懂寒山诗，尤其到了近现代后来寒山诗歌的这种艺术魅力和它里边的这种出世思想和它对佛法的这种精湛的这种描写领悟，因为这些个种种原因寒山诗流传到日本、韩国，又从日本、韩国流传到这个美国和西方，也就是说全世界现在都有很多人都知道寒山诗歌也知道寒山大师的这个名气我们在跟大家一起学习寒山诗之前要把这个寒山诗它的这个特点还有跟寒山诗歌有关的一些事情跟大家交代一下，也是让大家对寒山诗升起一种重视尊重，一种敬仰。可能有些人还并没有去深入去更多的去读寒山的诗歌可能也看到一些个人转一两首偶尔转几首包括我也有时候会转一些寒山诗，但是真正深入的去学习可能没有过。我本来也是想300多首这个寒山诗其中摘个20首30首来跟大家一起学习，但是其实静下心来仔细的读基本上每一首我们都可以学习，对我们的修行、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处事怎么样来这个出离世间的烦恼来达到一种不管是现实还是精神层面这种潇洒无染这种自在，我们都可以学习向寒山大师来学习，也能通过他的诗歌文字来熏陶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得到艺术和智慧的这种熏陶其实人一旦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了他的精神生活包括他对于这个世间的种种美好的东西都会有向往的而寒山诗歌正好可以满足我们这个多方面的这种需求，都是精神层面的需求这种解脱的智慧这种文字优美还有山居的这种潇洒自在我们都可以从寒山诗歌里边领略到。 寒山大师自己对他留下的诗歌也是啊，非常的有自信，他相信他的诗歌啊一定会流传后世，而且会很久远很久远。可能啊，在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寒山诗歌之前啊，大家对寒山诗没有这么高的重视，不会觉得他的诗有啊太超越一般人的这个地方，可能但是我们看寒山大师他自己对他诗歌的形容啊，在寒山诗的末尾啊有这样的诗啊：家有寒山诗，胜汝读经卷，书放屏风上，时时看一遍。他怎么形容自己留下的诗歌？就是如果你读我寒山诗，比你看佛经还好。这个啊，这个评价啊，自我的评价就非常的高了啊。我们就知道寒山他对他自己的诗歌的这种自信啊，他对他流露出来的这种啊智慧的一种啊自我欣赏。这个不是啊单纯的自我欣赏啊，这是实事求是，确实它有这个作用。但是这个啊没有深入佛法、没有深入经藏的人啊，不懂得修行的人啊，一些个啊只是停留在初学的这个啊很多人，他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寒山啊，他写道：“有人笑我诗，我诗何典雅啊。”就是不明白的人啊，就是没有真正深入修行啊，没有明眼的人，他会笑话寒山写的诗，因为很多地方写的都很俗，写世间的好像男女啊、兄弟啊、姊妹啊，啊，有时候写贼啊，有时候写这个啊、写那个，他不知道这个啊，寒山诗的这些地方写俗诗的地方，处处都是比喻，他自己知道啊，我诗何典雅。啊，是非常美妙的。这个美不仅仅停留在语言文字上啊，更是他智慧的流露。那后边寒山又说啊：“呼吁明眼人，集字流天下。”所以果然，他的诗歌到今天啊，越来越多的人学习，越来越多的人欣赏。但是因为毕竟他是唐朝初期啊。那个时代的人啊，他的文字就是再浅显，他里面也是很多的都是典故啊，包括儒家的、道家的、佛经里面的典故，所以要不是说一个真正能够把它读通的人啊，读明白的人，或者你自己不用心去学的话，你真的有时候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也看不出他的味道。我们从今天开始把这个寒山诗集拿出来。啊，跟大家来认真仔细的啊，用心的，非常专注的来作为一门功课啊，作为一部佛经来学习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啊，把这自己的一种心态端正了啊。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寒山诗啊？我们也不需要着急啊，有时间就跟大家一起学习。我打算讲500回，涅槃经也就讲400回啊，寒山诗我打算讲500回。慢慢讲呗，对吧？一辈子，后边还好几十年呢，啊。为什么啊？对寒山诗有这种啊特殊的爱，对吧？情有独钟，因为自古以来啊，寒山诗就是一种啊奇高奇美的，就是它这种高啊，这种心境的高度，它真的是太少太少有人能达到了。他30年、40年啊，20年住在啊天台山上边啊，在天台山上一个寒洞里面叫寒岩，所以他把这个天台山他住的地方叫寒山，就是他住的地方啊，非常的隐蔽啊，又远离尘世。对他来说啊，春夏秋冬他已经没法分清了，反正他怎么来记这个季节，又下一场雪，又下一次雪，就这样来分这个季节。所以他的生活，他的心境真的是啊一种绝对的超凡脱俗。但是他又不像，对吧，我们学佛经里面那些二乘人 那就完全了跟世间就隔绝了啊，就像一些隐士武士，他就留下了这么啊璀璨光辉的文字啊。真的明眼人没有一个不喜欢啊寒山诗的，没有不喜欢。我们已经跟大家推荐了这本啊《向楚学术文集》，他啊这个著的这个寒山诗啊，他提供的这个啊注释资料，我们只是适当的参考一下，有些地方啊它都是出于学术的一种考究啊，这个不是我们要啊要去注意的，我们只是学他的文字，在有些地方记住他啊注的典故、一些故事、一些出处，这个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你通过啊这个这本书的作者，他从很多经典啊、很多佛经还有语录里边摘下来的东西，你就知道其实古人啊、古代的很多禅师都是经常会引用寒山大师的诗歌啊。到时候我们会看到啊，我们看到这本书他的为什么要选这本书，因为他注解里边很多的地方都是啊都是佛经里边，从佛经、大藏经啊还有禅宗语录里边摘出来一些相关的文字，来互相印证，来印证，来这个佐证寒山他的诗歌的这种出处啊。其实，在真正讲寒山之前啊，寒山诗的诗歌真正学习之前啊，真的想和大家多聊聊寒山大师。可是怎么说呢？这个打个比喻，对吧？你认识一个人，你觉得这个人特别好，特别棒，你给你的朋友推荐介绍，你给你朋友推荐介绍啊，三天三夜介绍半年，你给他讲你认识这位啊，这位朋友多好，你不如带着他去见他一面，对吧？让他亲自去见这个人啊，让他面对面感受这个人，你认为他的这种好。那我们其实啊，我再怎么赞叹寒山诗歌他的这种境界啊，他寒山本人的这种心境，不如我们直接去读他的诗，因为这个人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对吧？我们认识这个人只能从他留下的相关的一些记载，还有他诗歌本身。对于寒山大师这个人的记载，都是每一个人从他自己的眼睛读到的，从他自己的心境中折射出来的啊，与他本人最贴近的、最真实的还是他自己留下的诗歌，他的诗歌里有他自己真实的写照啊。我们从他的诗歌文字之中就能看到寒山大师他的那种啊纯粹、那种啊出离的啊潇洒。虽然我们达不到，对吧？虽然他的诗歌一直让我们向往，我们达不到，但是我们可以靠啊他的思想认识来洗涤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即使啊做不到，但是啊也能朝着那个方向去啊去努力啊，出离世间的种种烦恼。整部啊寒山诗300多首里边有将近一半的都是寒山大师对世人的这种啊鞭策、警醒，然后一次次的叮咛，一次次的嘱咐，一次次的啊劝导我们啊，醒醒，醒一醒，醒一醒，不要被六贼啊六根所骗啊，不要再迷恋这个啊梦幻的空花。好，我们看寒山诗的正文啊，我们这种前言就说到这啊，希望大家只是啊说那么多，只是提醒大家啊来重视这寒山诗，认真的来学习寒山诗，也给自己啊找一点事做，不要再去搞世间的东西啊。我们深入认真的学寒山诗，你读明白了，我相信你会生出无限的惭愧之心，甚至我相信你会痛哭流涕啊！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啊，原来迷失本性这么久了，迷得这么远。寒山诗就是本心本性 啊，天真本然本性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召唤，它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折射，内心深处啊最纯真最美好最自由的这样一个状态，希望他的诗歌能把我们都召回到实相里边，召回到你的真正的面目啊，让你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不要迷在虚假的梦幻世界里啊。我们看第一首，这本书买了吗？推荐大家的啊，最好买这本书，但是这本书有点贵啊，100多块钱。你要不愿意买，你就上寒山这个学山啊禅院的网站，网站上面有啊有这个诗斋，寒山诗斋也有全诗的全集啊，你可以下载一下啊，拿手机或者拿电脑看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买了这本书呢，我们是同步的啊，我说讲到哪一页，然后看哪个注解，这样我们的学习起来更方便，可以更深入一点啊。我们看第一首啊。凡读我师者，心中须护境。千滩祭日莲，禅取登时正。须遣除恶业，皈依受真性。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第一首诗啊，是寒山大师对每一个啊，将来也好啊，不管以什么因缘看到他的诗歌的人的一种啊嘱咐。也是啊对后人的一种啊期许，就是他期望你能够以什么样的啊心态，什么样的条件来读他的诗，来学习他的诗。凡读我诗者，心中须护境。我们读寒山诗啊，建议大家就是你在读寒山诗的时候一定先要磨练你的心性，你这个心气法气具足了啊，法气出来了才能够啊接这个法啊，你才能够啊学习这个啊这个智慧，不然的话是不相应的。心不静，你寒山诗没法看，因为它需要你一遍一遍的读，它需要你非常非常静的心。这种非常静啊啊，非常有耐心，这种心静就是寒山大师这里所讲的啊，心中须护境。它不像世间诗歌，哎，你看看的，哎呀，真美就完了，不是，它需要你一遍一遍的仔仔细细的去读。就是我刚才前言里面讲到的啊，家有寒山诗，胜汝看经卷，书放屏风上，时时看一遍。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佛经一样，当成宝贝一样供在那儿啊，有时间就读一遍，有时间就读一遍，要经常的看啊。对于一个明白的人，一个已经悟道的人啊，他再看寒山诗，那就没有这么多的啊啰里啰嗦，他一看就明白啊，他是一种完全的一种享受。但是作为我们一个修行啊，一个正在学法啊，还没有完全悟道啊，还没有断尽烦恼，对这样的人来讲，我们读寒山诗，学寒山诗，按照他诗歌里啊这种精神，出世的精神啊去做，首先你要啊心中须护境，你要放弃啊，放下种种的誓愿。 那对于一个啊有修行的人来讲，那要求就更高了。你能做到啊不思善不思恶，一心不生，万法无咎啊，你能够做到居一切时不起妄念。所以凡读我师者心中须护境，你能够一念不生，你能够不取自心幻象，你能不动妄念便证菩提，对吧？这是凡读我师者心中须护境，你能够心中无有一物，你能于一切法无所求，这叫心中须护境。这个护境啊，既是本境啊，又是一种保护。今天啊，写了一篇文章，大家也很多人也都读了，对吧？看好你的心啊，护好你的念头。我们学法不能执着文字，不能被文字骗啊！师父念的不是说不用护吗？那你执着文字。师父不是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干嘛还要护念？干嘛还要心中需护境？所以不能执着文字啊！这个护境啊，既是本境，也需要你啊保护。既然说如果是本境不需要保护，那怎么还会有众生，还会有烦恼？正是因为他不懂得保护自己，所以有啊生出种种的这种啊贪嗔痴啊烦恼心、嫉妒心、悭贪心，对吧？如果你懂得守护自己的啊，看好自己的心，那就和这个本来清净的心就相应了。悭贪忌日廉，禅取登时正。这个也是从两个方面来讲，读寒山诗啊，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读寒山诗，你把你的这个全部注意力从啊世间的快乐啊转移到来学寒山诗、读寒山诗，这个时候你的啊你的悭心、贪心啊、你的禅取心、你种种不善心啊会消失。悭贪即日廉，廉是减少、消失的意思啊。禅取啊，就是也就是啊妄语呀、啊两舌呀、这种不善之心啊、委屈之心。登时正立刻就没了，你也只有通过啊你这个悭贪禅取之心越来越少，你才能够静下心来读寒山诗。我们因为种种因缘，因为闻到了佛法啊，有了一定的修行啊，通过啊这种一些个有为的方式，让自己啊慢慢的步入佛法啊，步入修行，最后能够发现实相。哦，原来寒山大师啊已经把实相写得很明白了，用简单的几句诗已经把实相、把修行揭示得很清楚了。能读寒山诗啊，这个悭贪忌日廉，禅取登时正，能够驱遣除恶业，就是你所有的业障、所有的恶业能够啊立刻就啊遣除掉，皈依受真性。这里的皈依受真性，不是说我去寺院里找个出家师傅，我做一个三皈依啊，受个五戒，我就皈依受真性。这个不是，这是你真正认识到本性，真正皈依自性佛啊，再也不会迷惑颠倒，向外去求啊，去成啊，去证。后边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得佛身怎么得？言下急急如律令。对于修行来讲啊，对于觉悟实相来讲啊，明心见性来讲，十万火急啊，要想见性，言下便证便见啊，不要到后拖。 也形容啊对世间人修行的一种鞭策。得佛身是从眼下，从当下就开始，你不要老背后推啊。就你还不知道，师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皈依受真性，我也没感觉我能够啊起这个去遣除恶业，那就好好学，从现在就开始好好学，好好修行啊。我们看寒山大师他的诗歌，就拿这一首，对吧？这首诗歌已经流传了将近两千年了，我们今天才真正第一次拿出来，啊，面对它，来读诵朗读它。凡读我诗者，心中须护净，千贪忌日莲，禅取登时正，驱遣除恶业，皈依受真性。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这就说明我们今天啊，善根因缘，我们的心清净到一定程度，啊，这个因缘到了，也就是你的悭贪、你的禅取少了，你的心越来越静了，才能跟寒山大师相应，你才能够遇到寒山。遇到寒山就是遇到自己，能够啊领悟寒山师的境界，那就是回归真性啊，就是皈依受真性。他的诗歌，他的思想啊，寒山大师啊，他的这种心境，就是你自心境界的一个折射。希望大家啊，通过学习寒山师啊，认识啊寒山大师这个人，能够对我们的修行，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啊，都能够产生一种自信，产生一种力量啊。当然，寒山他是我们中国人啊，是我们也是引以为自豪，对吧？像这样这么高、这么有智慧的人啊，这么这一生都充满传奇色彩啊，又非常的潇洒啊，看上去疯疯癫癫，但是非常的有智慧、有魅力啊，这样的人也只能在我们中国出现啊，这个不得不自夸一下啊，对吧？因为只有中国人各个方面啊条件才能够满足这个，其他的没办法啊。因为寒山出世的时候，不是说只有他自己，对吧？寒山、拾得、风干啊，包括赵州，是吧？这些个他们都尾山，他们都是基本上都差不多一个时代的人，哎，百丈什么的啊，这才是真正的千佛出世啊，出现在中国，这个就是给我们一点信心啊。我们可以看看他的注解里边的第十七页第五啊，这个关于这个皈依啊，倒数第二行，跟大家念一下，你可以拿笔画一下，这个你都可以作为一种学习啊。深信在四行观里边啊，达摩四行观里边，深信寒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缚，不能闲了。哎，这个祖堂题啊，不如弥多尊者记曰：真性心地藏，无头亦无尾。应缘而化物，方便互为智。这个都是他用古人的啊法语来那个来解释啊寒山大师这个皈依受真性，跟皈依受真性相应相关的啊这种法语。还有下边的也是这一段的第五行第六行吧，善慧大士语录卷三：万类同真性，千般体亦如。若人解此法，何用苦寻其？黄檗禅师。晚宁录：大道本来平等，所以深信寒生同一真性，心性不异，即性即心，明知为祖。 景德传灯录卷一零，杭州径山建宗禅师，但能莫存之见，敏觉外缘，离一切心，即主真性。啊，这是用祖师的法语来啊注释祖师的啊这个诗歌，啊，我们可以参考啊，连温习一下，对吧？很多地方都是我们看过的啊。好，我们看第二首，下面一首啊。重言我卜居，鸟道绝人迹，庭寂何所有，白云抱幽石，驻资凡几年，屡见春冬意，寄于钟鼎家，虚名定无益。哎，我没事的时候，其实啊，在家里面啊，经常的会打开寒山诗，读那么几首，那真是世间才是真正最上最上的享受。其实对于一个道人，一个修行人，真正的修行人，他没有太多的享受啊，就是这种法喜啊，这种遇到知音啊，能够看到跟自己同路同道啊，能够遇到这样的人，读他留下的文字。哎，这种体会相似的心境，或者说是一种自己比较向往的啊，自己还目前还不能达到，但是非常向往的这样一种心境，那种快乐真的是世间所有的快乐都没有办法比拟的啊，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都不能比拟。重言我卜居，鸟道绝人迹，这个是形容寒山大师他所居住的环境，他居住的这个寒岩是在天台山上啊，是在天台山啊，是非常隐蔽的一个地方。重岩就是重重的岩石后面，卜居就是我找到的这么一个啊适合自己独居的地方。其实言外之意也是形容自己这种出世的心啊，无染的心，一种出离的心。形容他住的地方啊偏远，远离尘嚣。有的人可能会说，师父不是现在有一句话啊，大隐隐林，隐于闹市，小隐隐于山林吗？你甭，咱别老搞这些个文字的东西啊，隐哪儿？你也得真隐啊。真正的隐士在哪儿都一样是大隐啊，他在闹市也一样是这种心境。所以我们不要执着他到底在哪隐，我们学的是他那种心啊，他心的那种境界。至于说他喜欢在哪隐，那是他的爱好，他愿意在哪隐在哪隐吧啊，他就隐在了这个啊寒岩里面，那怎么办呢？对吧？你就别老什么大隐小隐了啊。有时候经常会有人啊，他执着文字嘛，对吧？他执着这些个话，师父有这么一句话，你怎么解释？话没有用，我们不要去迷在文字上边啊！你要我们学任何东西，都要学他的智慧，学他的这种心态啊。所以他居住的这个寒岩啊，他在的地方，连鸟都很少能够去啊。鸟道绝人迹，也形容啊。就是他的心境是很少有人能达到啊，就像鸟道一样。鸟道是什么？鸟飞的这个路线一定是啊，寻常之人很难觅得踪迹的。凡夫啊，或者是说啊，这个没有明眼，没有法眼，迷惑颠倒的人啊，世间俗人。是不可能认识寒山的。表面上是说找不到他住的地方，其实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寒山的境界啊。卜居也是一种幽居啊，独居的意思，就是自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啊，在那里安心生活，不见得一定是闭关修道啊，闭关修道这个是狭义的。而卜居呢，是一种非常自在、潇洒、活泼的生活方式而已，啊，他不会啊， 强迫自己一定要怎么着啊，他就喜欢在山里边啊听鸟叫啊，这个吃松子啊，听啊松声的松背松涛啊，被风吹的这种啊声音哗哗响，对吧？冬天下雪了，噗簌簌的下着雪，他喜欢这种生活方式。他不是说一定要躲避什么啊，就是他喜欢在山里啊接近大自然这种生活。亭记何所有，白云抱幽石啊，就是说他这个啊住的这个山洞外边也有个小院落，自然形成的，对吧？山里自然形成的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小天地，亭记就像个小院子一样，什么都没有。亭记何所有，就是我的小院落里边什么都没有，白云抱幽石，但是有什么啊，有云雾缭绕啊，在石头上边盘桓啊，这个境界是吧？你说能不喜欢吗？是不是仙人居住的地方？你能看到云彩，你就知道他住的这个啊岩洞有多高了，对吧？上面都有云，白云抱幽石，就在自己的啊山洞外边。住资凡几年，累见春冬意，我已经住在这里很多年了啊，一次次的看到春夏秋冬的这种变化。言外之意是什么？言外之意就是啊，没有任何事情，他唯一的事情就看四季的变化，这个就太，对于我们凡夫来讲，对吧？这就太吓人了。别管说你学不学佛，你修不修行，你修行如果让你几年在那就光看个白云抱幽石，你得疯掉。所以抑郁症是怎么来的？就是没事干，对生活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那我们看寒山大师，他在寒山那个岩洞里就住了好几年了，就干一件事，就看那白云抱幽石，对吧？这个你说你这个心如果不静到一定程度，如果你对这个世界还有任何的啊这种贪恋贪着享受的心，你住得下去吗？真的住不下去。所以真正的住山的人啊，一定是得道的人。所以现在也有很多人去啊山里搭茅棚啊住山，那是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啊？带着小电视去了，对吧？带着手机去了，养条狗啊，对吧？自己又煮点方便面啊，再没事弄点小酒，那不叫住山，是吧？咱要就不去住，要住就像寒山这样住，对吧？开的吉普，这个就说这个意思啊，就说真正的这种，我们看寒山他的这种心境，住资凡几年，累见春冬意。当然，这个云彩都是一样，对吧？你那也有云彩。这个每天就光剩看云了，这个也很难得的，是吧？要让我看两天，看一天就看腻了啊！我不喜欢云，对吧？我另有所爱啊。不过啊，一旦我们这种啊无事无心无为，时间长了习惯了啊，我们都可以住山。现在大家都在练习一无不为，对吧？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自己坐在那什么都不做啊。这个功夫如果你养成了啊，你基本上是可以到山里住着啊。有时候我们想象的觉得很困难，都是缘分。你一旦有了那个因缘也就不难了啊。你心境到了，因缘到了啊，自然都能够住山。其实真正在闹市里边每天好没有事儿，只是在屋子里外边走走坐坐，其实也很难啊，跟在山里没有什么区别，啊，难是难在你能够无为无所事事，还能够啊不无聊，啊不烦躁。寄于钟鼎家，虚名定无益。这个钟鼎家就是世间那些个啊贪图富贵啊贪图名利贪图享受的人，其实就是包括所有的这个世间人，啊，就是告诉你们。你们贪图那些都是无常的啊， 虚名没有任何的意义，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不如跟我学啊，向我学1%也可以，对吧？你就偶尔上，哎，山里边或者庙里边啊，对，听个钟声啊，看看石头，看看白云，洗涤洗涤自己内心的啊这种贪嗔痴。当然，如果你能够完全学习寒山，那是最好的，是吧？寄予中鼎家，虚名定无义。那虚名无义，什么有义呀、啊？铸资凡几年，屡见春秋意，对吧？春冬意，庭寄无所有，白云抱幽时。这个虽然也是无常的，但是这里边有常啊，有常乐我净，因为这里边没有得失，没有波动啊，没有啊取舍。没有烦恼。这一会的时间到了，我们先和大家先学到这儿啊。我们学了两首啊。其实寒山诗啊，大多数都是描写这种啊出离啊很纯粹的这种心境，所以让世间的俗人非常非常的向往啊。这个全世界现在啊各个国家很多人都喜欢寒山诗，就是这种他的这种于世啊无染。这种回归本性的生活让我们向往。